皮老师好，魏老师好，两位老
啊，你
师在哪
好，
个？你好，嗨，
喂，你好，你好，哎，
师兄们晚上好，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学习，那有请第一段的读诵，读诵是王金平师兄还有领衔张新龙师兄，有请两位。
啊。好的，徐老师，我先来读一下。供养即是翻第八，翻译世尊注释：为以大士因缘，欲众生了生死，而众生之所以报恩者，若图取形式上之香花庄严，岂真供养即是哉？必也以养志为先，自己名此大士，求了生死，斯真供养意。缘复众生之所以不能自在如佛者，良以无善巧方便慧，乃团取色身名身，成此世界，由微尘而世界，由世界而微尘，轮回无尽，苦恼无尽。不知此乃影像相，如不能离于幻影，则是一切妄相，直为实有，在微尘直微尘，在世界直世界。在佛则知32相意，如是颠倒，自不明亦何相，缘何而成为实相之理？故当离一切相，以无住为住，是真供养如来者也。好了，有请宪荣师兄。
这段我试着说一说，哪有说的不对的，老师们指正啊。这个供养几世分，这个供养呢，就是供养三宝，几世就是侍奉服务，就是在佛菩萨身边提供服务啊，这就叫供养几世分。这一分呢，是讲的就是要。正道这个明心见性，这才是真正的供养。然后咱来看看这个分义的内容。世尊注释：为一大事因缘，欲众生了生死，而众生之所以报恩者，若图取形式上之香花庄严，岂真供养几世哉？就是说世尊呢，就是来到世上住世是吧？主要是为了一件大事啊，就是要众生了生死。那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要开示悟入佛的之见啊。这个了生死不是说有一个生死在那儿等着结束啊，是。要知道本无生死可了，本来就没有一个生死可以了啊，这就叫了生死。然后这个佛呢，就是注释为众生做了那么多，这个众生呢，就要想着报答这个佛的恩情，怎么才能报答这个佛的恩情呢？如果说只是就是。上柱香啊，供点这个鲜花，就是这个也是供养，但是它是属形式上的供养啊，它不算不上是真正的供养啊。这个真正的供养是什么呢？真正的供养，咱往下看啊，必也以养志为先。自己名此大事，求了生死，斯真供养矣。这个养志，志就是立志，养志就是发愿啊，就是必须先要发愿，然后呢，就是要如法的修行啊，然后正道这个明心见性啊，必须要自己明白这个大事儿是什么。然后，悟入了这个佛之见啊，明白这个本无生死可了，这才是真正的供养。 原夫众生之所以不能自在如佛者，良以无善巧方便慧，乃团取色身名身，成此世界。由微尘而世界，由世界而微尘，轮回无尽，苦恼无尽。啊，这个原来呢，就是众生之所以不能像佛那样自由自在，哎，佛是很自在的。就是众生为什么不能像佛那样自在呢？原因就是无善巧方便慧，善巧方便就是巧妙的方法，哎，就是众生没有这个巧妙的方法，没有智慧啊，只知道就是执着这个自己的这个小身体，哎，执着我的这个身体，还给这个身体起个名字啊，因为没有智慧嘛，所以就成就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它也是有起妄念，然后微尘，然后到宇宙万法啊，然后到世界的劫后，世界的末后呢，还会有野火烧起来，哎，这个世界还会化为微尘啊，这就啊、还会这个轮回无尽，苦恼也无尽。不知此乃影像相，如不能离于幻影，则是一切妄相，直为实有。在微尘执微尘，在世界执世界，在佛则执32相矣。啊，是说这个不知道，这个众生呢，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影像，都是假的，都是一个假象。如果说，哎，他不能离开这些假象，就是把这些妄相看为实有，啊，就是在微尘就执着在这个微尘上，哎，在世界就执着这个世界，啊，咱们众生呢都是说什么执什么，就说什么就执着什么，啊，看见什么就跟着跑了，然后一说到这个佛呢，就执着哎这个佛的这个32相啊，所以后面呢还会说到这个佛的这个32相啊，就是要破这个执着的这个心。如是颠倒，自不明意何相，缘何而成为实相之理，故当离一切相，以无住为住，是真供养如来也。就是因为如是颠倒，就是就这样颠倒，哎，因为众生呢，哎，都是这样的颠倒啊，他们都不明白，就是这些相呢，就都是缘起缘灭的一个假象啊，都是这个因缘聚合才形成的这个妄相。这些妄相呢，本来就不是实有的，它是我们的这个真心所显现出来的啊。这个真心呢，就像是个镜子，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哎，高楼大厦，就是镜子照出来的一个影子，就是真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而已。所以要离开这些相，以无住为住啊。这个无住为住呢，就是不是说这个离开这一些相，离开这眼前的这一些相的话，不是说这些相就没有了，哎，连事儿也不会做了。哎，这就不对了。要尽管做一切事儿，心里边没有一丝挂碍，没有一点挂碍，哎，这叫以无住为住啊，这才是真正的供养佛啊。我就说这么多。
这边有一句，我是觉得有不同意见，跟大家 讨论一下，就是一二相缘和成为实相之理。这里都如果说缘和成为实相之理，就不说假说真了。按道理应该就是妙有了。这一二相就是实相啊，就是妙有啊，就是真空的意思，真空妙有的意思。你不能再说假了，说希望的，说缘起性空的，那还不是缘和成为实相啊？是不是？按道理是应该是这个，说到应该是妙有。你说假，其实还是边见。然后所以说《金刚经》后边说到无虚无实啊，就是其实说假有还是方便说，说实有，说假有都是方便说，应该是妙有会是比较究竟，意思是不是这样子？缘合成实相，那就是妙有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前面不是有个如是颠倒吗？这个就是说众生这样颠倒的话，他就不明白这些道理吗？
对呀、啊，明白道理应该是、
啊、哎，对对对，
明白超妙有之理，不是说、
哎、对对对，
缘起性空是坏，还是方便说，因为祖师这边是缘成实相，既然缘成实相就是妙用啊，你要不要给他看成是实有，也不要看成假有，应该看成他是那个妙有，妙有啊，
妙有，
妙有，
哎，真空妙有，对，
对对，我是觉得对，
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他这不有字不明白，就是众生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
啊，
所以二祖在这儿才说这个说的这个道理嘛，
啊、
嗯，对对对，是的。
嗯，齐老师，那个诸位老师，大家好。就是我刚刚进入直播间，对咱们讲的内容还没有那个过多的了解，就是我在这个咱们讲的内容之外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齐老师。
您说老师在呢、
啊、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就是咱们修心中心法，如果就是有要发心弘扬心中心法的话，就是需要修到什么程度才有资格来传法？
哦，是这样。传法啊，它也是因缘呐、啊。也，我就说我所经历过的吧。我都曾经说修得非常好，这曾经都我说这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啊。我传法又给他让他传法，到现在也没有传几个人，他法缘不熟啊。尽管个人修得很好，但是法缘不熟啊。法缘熟是什么样的呀、啊？法缘熟很像是一群人的头，有就是总是有人愿意挨着他，愿意跟他学，这不能勉强，这不是勉强的。所以说这个你说是啥样就看因缘成熟了，当然可以传法，至少他自己的愿意啊。人要不愿意你也不是，他就是法缘，就是说他能是就是大家愿意信任他，有一群人愿意信任他，那也没法传法，因为人家不愿意啊。这个时候得看着自己愿意，至少他是法缘成熟，要不然给他也是白给，曾经有过白给的呀。那修行的很好，要是个人修行很好，法缘不熟，没人找他。所以说传法什么什么时候能传法？法缘成熟很自然的就传法，但要他自己愿意。不愿意就给这事我也不可能做，就是做了也无用。
那老师就是如果说那个对方那个有意愿来求法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自己迁坐还没有修成，
对方、
就是、
要是有人说这个事我都觉得很好，这是一种奉献，非常欢迎，但是也不能谁要给谁啊，我不了解我就不能给他，我所了解能传法的早已给过了。我不了解，我不能给他，我就是这样，我就会劝他，找一个我也认识，他也认识的人作为介绍，这样我也可以，我也相信。
哦，
你比方现在吧，就算有这个事，我就说好吧，你跟徐元春认识不认识？你找徐元春吧，让他介绍介绍你。如果徐元春对你很熟悉， 街上的情况，我能可以，那就可以。
现在
就是老师就是那个，就是说，就是我就是想的可能就是比较极端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未来真的是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天灾人祸的话，就是咱们的通信都断的话，就是如果这种情况下，身边有一个人，他那个想学心术心法，但是这个时候又联系不到咱们的师兄，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自己能不能就是自作主张把那个法传给他？
你说这个就是中心大祖师啊，你讲这个人是心中心法的中心大祖师，那时候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已经没有心中心法的传承了。你还能把心中心法捡起来传下去，你不就是心中心法的传承大祖师吗？中心祖师可以说心中心法的中心大祖师。
嗯，啊，谢谢老师。那就是我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祖师说那个打完百座之后，就是生生世世不堕三恶道。那如果那个。百座之后依然就是造十个业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不堕三恶道呀？
你这个如果不存在，怎么可能还去那样造业呀、啊？已经没有那个造业的心了。
但是百座之后，就是好多，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是打完百座之后，就是还是好多习气没有办法克服，就是十个业就是没有办法完全那个。
当然习气还在，但他已经造不了这很大恶业了。习气当然有，习气就是出习气啊。
那是不是可以说，就是只要打完百座，就是可以保证就是那个不堕三恶道的？
你非要这么说话吗？那是祖师说的。也不是我们谁的意见，我们现在比方说是我的意见，我的认识，那不是，那是祖师爷说的。两人打完永不堕三恶道，他说的是永不堕三恶道。
啊，明白老师。那个就是我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咱们心中心法是六蕴宇宙，他们净土宗的话是念一句佛号，他们的佛号就是也相当于就是一句咒语，他们如果打坐的话也是结那个法界定印，那么同样是结印和持咒，为什么是咱们心中心法说是从80起修，而那个净土宗是60起修呢？
这个不是说净土宗是60起修，你认识错了，说的是教下学教的，学教不是学理论吗？学理论要动脑筋的，那不得是60起修啊，说教下60起修，不是说哪个宗。80起修是禅宗说的，学教他不学教你就不能说他是教下60起修，哎，那就说他80起修。我们禅微体也跟着禅宗一样说80起修。
那这个从80起修跟那个结印持咒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禅宗是80起修，他都不结印不持咒。
哦，所以我们那个就是说，我们心中心法是80起修，是因为我们是以禅为体，而不是
对，
而不是因为我们，
所以说是80起、哦。再加上我们也不是从学教起啊，我们这结印持咒不学教照样能开悟啊。当然，要是度众生，那就用得上，你就必须学教了啊。众生知道的你不知道那能行啊，学教是为了度众生，那是以后的事儿。就是打坐观照，打坐修行，就是开悟以后再学教也不晚啊，非要现在先学教啊。
好、哦、谢谢老师，我知道了，
学教是为了度众生用它，所以要学教。
好、哦、谢谢老师，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下一段。下一段读诵张彩燕师兄领学张松伟老师，有请两位。
好，老师好，师兄们好，我先来读这个原文啊。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啊，再读这个注释啊。世界微尘，同一生灭之幻象，反为微尘，何为世界？其实微尘世界皆无自性，非有实体。众生只有 团取色身，假立一合相，但不过影像而已。以团取色身，故成为世界，不能无名，随立名身。世人愚痴，无善巧方便慧以破之，不得自在，故佛反问之也。好，有请张松伟老师。
好，各位师兄，师父师母好。下面我们来学习这段经文啊。这个经文已其实在供养即是分这个这一篇这一部分经文啊，祖师把它判为这个供养即是分。前面其实在分义里面已经说过了啊，就是为什么要供养即是呢？其实就是因为世尊出世啊，以打使因缘，是众生开示无辱的佛界啊，无辱佛的之见，了生脱死的，那么佛将就是佛出世之后呢，说法49年啊，说了很多的法，目的也是让大家悟入佛的之见，就是明了本无生死可了，一切只不过是幻象而已。那众生呢，冤枉为众生，很冤枉为众生。为什么他冤枉为众生呢？他就是说本来是本来是清净庄严啊，清净庄严。但是他呢但是他是一种什么状况呢？他就是智取呢少分四大依为我身啊，就是把外面的这个把多分的四大就是认为是我之外啊，我之外这个情况。那这是他的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认知啊，错误的认知。也就是在佛教里面把它称为妄想，妄想颠倒啊，妄想颠倒。因为有妄想故，那他就这样认为这个世界实有啊，世界实有。你包括是这个祖师讲，就是三千大世间说有微尘多不多？多呀，这些由这个微尘构成的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构成了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无论是大的如世界，小的如微尘，那么这个不管是小还是大，都是生灭幻象而已啊。虽然散为微尘，合为世界，其实呢，微尘和世界呢都无自体，都是空华岁月，没有实体。但是呢，但是众生执以为实有啊，执以为实有，并且呢，取稍分四大为我，以为我身，就这个稍分的四大也是一合相，也就是有微尘构成的这个色身，它是一合相，也不过是影像而已，也不过是影像而已。因此这个佛说呢，须菩提啊，这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你不要把微尘啊，你看这么多的微尘啊，如来说呢非微尘，如来说非微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微尘并不是只有一个微尘啊，并不实在啊，并不真实呀、啊。它只不过是个影像，你着以为实有，着以为实有，那这是不对的呀、啊。那这是并不实有，并不实有。但是呢，这个也只不过是真心的一种作用表现而已。那但是并不非起假名啊，因此称作微尘。也就是说，如来说微尘，你和别人质疑为实有；如来说世界呢，也是同样道理，也不过是影像而已，影像而已。不要着实啊，不要着实，不要着实呢，这是我们着实是我们众生的这种习惯啊，或者是妄习啊，或者是颠倒啊。那现在要把这种颠倒的怎么样？颠倒的这个认识呢，纠正过来啊，纠正过来，校正过来，去认识真实啊，认识真实。既然这个是虚假的，那么真实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要是真供养即是的话，你应该怎么样？认识实相啊，认识实相，认识这个透过这个现象见到那个本质，不要被影像所惑，去认知这个影像背后的那个，也就通过这个像，通过这个影像去见到背后那个，这就是所谓的，如果真认知到这个了，真是根本了，那这个根本 才是一切的一切的根源啊，也就是认识到我们这个实相，这才是真正的供养啊，真正的济世，这才是真报佛恩。也就是紧扣前面的，就是说我们修行啊，其实呢就是以明心见性为目标，这就是我们的志向。我们以此为目标，要了此大事呀，明此大事因缘呀，要把这个事搞明白。哎，搞明白了，生死就了了。哎，真如果是真能明白这个大事，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济世。因此，这个地方就是后面讲啊，就是这个注释里边，无论是这个色身是一合相，这个世间也是一合相啊，也是一合相。嗯，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愚痴啊，没有这个，没有愚痴，没有不明白啊，不明白。因此就是说，没有善巧方便的智慧啊，看破它啊，看破它，而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了，因此不得自在。因此这个地方佛反问须菩提，须菩提说什么呢？如来说，须菩提啊，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只不过是让这个须菩提啊，就是反问须菩提，就是说这个微尘只不过是假象啊，只不过是假象，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要看破它，才能得自在。好，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个徐师兄。
一般如果像禅宗答话，说所谓微尘是唯多不须菩提言呢、啊，可能就是禅宗答话就不会说我很多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张宗伟老师，禅宗一下子就给你打掉了，是不是、啊？
不是，这禅宗是遇到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来这一句啊，他是看情况的，看来人的情况的答的，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答。
嗯，是，
禅宗并没有什么套路，那固定的套路，你来了怎么答一句没有啊？
那是啊，那当然是，
当然是禅宗跟你讲道理倒是对，也就是我这就是他是禅宗这个祖师接引学人，那是很你说真实话，说老实话，说平常话，只是我们觉得那里面有玄妙而已。觉得是个公案，哎，这里面有道理，嗯，很有味道。这个其实那个地方是平常话。
对呀、啊，比如说呢，如果师父问你所有微尘是为多不，打你一下多不多啊？这不是也是种方法吗？是不是？这就不着相了嘛。啊，那这个有时候打多少？顺着他说话，他就是顺着人家一脉走的，是不是？
禅宗说话并不一定都是那样说话，我觉得都不是这样说话。哎，你就是所有微尘就会夺宝，你说是佛在这样打，你说禅宗祖师不这样打，不这样问是吧？
你看公案，一般人家会给你打掉，就是顺着说多少，比较少。除非说前面当然也会，后面两句三句还这样子，人家这个就说你这个供养你的人都没眼睛了，就是一些着相了呗，是不是？是，这题外话，大家不说话，我把聊一下而已。
那其实如果不着相，不就当下现成了吗？
对呀、啊，是的。
那为啥会着相呢？那就是说他见微尘着微尘，见世界着世界，这就说到两个极端了。就是最大的不过是世界，是吧？三千大千世界，最小的也不过是微尘。也就是说，把最大的和最小都说完了，这个就也就是说，在这里面那都是着相，从最小的。微尘相着起，到最大的相三千大千世界，这都是着相。
嗯，对，
也就是说你都是着相呀。也就是前面说见微尘着微尘，见世界着世界， 这都是知为实有，就是一切妄想知为实有啊。本来它是幻形幻影而已，只不过是真心的作用而已，但是他没有认识真心，他把这个影子当成真实了。
对啊，当真实，所以说人家问你多不多的话，你就不要顺着他那边说多啦、啊、多你不是说因为着相才多吗？你就给他打一下，哪有什么多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多少，这不是气掉他的。
你在这儿不能说甚多，哈哈哈，是吧？
对呀、啊，甚多就是着相的吧，你这是有点着相才应该是这样，所以说佛才说。你这个其实未尝不实有、
哦、就须菩提在这答甚多，这是着相，因此就是佛就告诉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对呀、啊、应该是这样的吧，
把世界着实呀，你也别把微尘着实呀，都是影像啊，说什么大小啊，说什么甚多呀、
啊、
说什么多和少
啊，多少啊，说多少那就不着相了吗？是不是
你这等于说是佛音出这些话等于是音色出动一样。哎，一下把这个须菩提这个
掉进来了。
嗯，哦，你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你说什么意思。哎。
下一段是张彩燕读诵啊，张文师兄啊，两学哎，有请两位。
嗯，好，徐老师，我带来读啊。须菩提，于意缘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再看注释，前段佛为众生之色身名身，不过微尘转世界之一，幻起幻灭耳，何可团取？既今如来之三十二相非正觉性体，又何尝不是幻身生灭？岂得依佛身为奇特而可分别哉？夫如来者法身也，不可以相见，不可以离相求。汝今欲供养如来，若以见相为供养者，非真供养己事者也。行者与此等处细贪之，最可发平等智光。好，请风云师兄。
好的，彩燕师兄，谢谢。师父好，贝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哈，一起来学习一下，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请老师和师兄们指正哈。这一段呢是说，为报佛恩啊，我们亲近供养如来的时候，不应以相成就见如来，而应以法身见如来。这一段是说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哈。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就是佛问须菩提，你意下如何呀？可以三十二相见法身如来吗？也就是说，那个三十二相是法身如来吗？就这个意思哈。然后须菩提回答，否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须菩提回答说，这个三十二相不是法身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三十二相不是法身如来呢？那如来说三十二相不是法身无为之相啊，三十二相不是无为之相，是化身有为之相，多劫修行成就。这个三十二相是佛陀哈多劫修行成就，幻影而已，并不真实。这也是个幻影，是有为法，是虚幻不实的。而法身呢是无为法，是真实性体，所以如来在这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非相它是既是非相，但是它有个幻影在，所以起个假名叫三十二相。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注释。二祖的注释，二祖说，前段佛为众生之色身名身，不过微尘转世界之一，幻起幻灭耳。就说这个色身的幻起幻灭呀，一生一死，跟这个微尘集聚成为世界，世界坏灭散为微尘一样，都是个幻象而已，何可团取？幻象你怎么能直取得到呢？换句话说，你怎么能去支取呢？即今如来之三十二相非正觉性体，就是现在如来成就的这个殊胜美好世间无比的这个三十二相，它也不是觉悟的本体。觉悟的本体是法身，这个三十二相它不是觉悟的本体，又何尝不是幻身生灭？说这个三十二相，这哪里不是幻身生灭呢？它也是个幻身生灭，是吧？随着就是像释迦佛是也是随着众生的因缘幻化而现哈，因缘尽了就实现灭度了哈。其得因佛身为奇特而可分别哉？哪能因为佛身奇特就认为是如来呢？来分别他是如来呢？后面说夫如来者法身也啊，这里说的这个如来就是指的法身了。法身如来呢不可以取相见，也就是说不可以认为这个三十二相就是如来，或者三十二相之外的某个相是如来，这叫不可以取相见。不可以离相求，那离开三十二相之外另有一个如来吗？也不是，是在这个三十二相上会照到这个三十二相，并非实有，不去着相，即见如来，不是在诸相之外另有一个无相之佛哈，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这里面说不可以取相见，不可以离相求。汝今欲供养如来，若以见相为供养者，非真供养即是者也。就说你现在啊想要供养如来的话，如果取相来供养如来，认为这个三十二相啊是如来去供养的话，非真供养即是者也，这不是真供养。那什么是真供养呢？二祖在前面哈总说里也说过，二祖这样说哈，说众生之所以报佛恩者，不在有形之供养，就不是在形象上的供养，而在自度成佛。自己自度成佛是真供养，但能不取一相即是成佛报恩，你只要不取一相就是成佛报恩了。啊，前面讲了微尘世界哈，都不执取，都是幻化。那这里边又说了，这个佛的三十二相也是幻化之相，也不执取，就是这样来观待，这才叫大供养。这就是前面二祖在总说里哈说的一段，行者于此等处细参之，最可发平等之光。平等之光呢，实际上就是。发平等之光实际上就是转世成智哈，就是你在这里细细的参究，如果参明白了，一下子透彻了，你就可以显发你的平等之光。那此等处是什么处呢？此等处那就是我们的众生的着相处，在哪儿着相就在哪儿觉悟哈，就是你在相上如果会见到诸法皆空皆幻，不再妄想执着，那就显发平等智光了。所以二祖在这里说，行者于此等处细参之，最可发平等智光。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金刚经里边的每一句话我们细参之，如果参明白了也可以发平等智光。嗯，好，这一段很短哈，徐老师就到这里。
地位处，行者一尺等处细参之，最可发平等之观。但这三十二相其实最好的。那我们众生就是团体那个色身，这上面不是诸事啊，就最差的。其实相不能分别好坏，是不是这样的、啊？分别好坏那个着相啊。
其实我有一句话可以对着说，可能更好。这个地方不是说，这个是我们众生的毛病就是不平等嘛，对吧？然后认为佛的三十二性这个色身星相庄严，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庄严的色身，对吧？庄严的色身，你要如果对着说的话，就是如来说，就是如来说众生的这个蝼蚁之相，即是非相，是命众生蝼蚁之相。也就是说，如来的三十二相这种色，具有这样三十二相的色身，和众生的蝼蚁的这个色身，星相庄严的，或者就是蝼蚁的色身和如来的三十二庄严的色身，都是非相。在这个地方，如来的三十二相跟众生的这个蝼蚁之身也是平等，都是非相，不是真实之相呀、啊。哎，这个地方就打破了这个高低呀、啊。哎，这个地方就是平等了，是吧？平等了，那就不再执着这个色身身体是我了，这个就平等了。哎，就是不再着相了，哎，就接着说不着这个色相了。那这个在这个色相是平等的，这就最可发平等之光。其实我们这儿就是有我执，执着有我，这个地方不平等，是吧？不平等，我漏裂，佛庄严，这不平等，这我要想真正平等，不容易啊，不容易。你这个心不平等，你要真正平等，那怎么能真正平等？只有自己在这儿。就是这个认知有问题，就着相造成的。他把这个相32相的庄严之相当作真实，把众生我们的漏裂之身这个色相也当作真实。那佛陀告诉我们，就是如来的32相，那这都是非相，何况你的漏裂之身，那更是非相，对吧？这样的话，你就心就平等了啊，就不再着相了。你不着相，那你怎么样？你就离开相，是吧？离开相。那这就是平等之光显发了，这就是专地其实为平等性质了，是吧？我执的根子断掉。
是这个佛都是按最好的拿出来说，最好的也不可得。他提掉了。
对，把最好的提掉了。然后那其他的那个不更不用提了。提都不用提，对吧？
但是其他差的也不差。说白了，你不要认为那个众生的色相就不好，就不要，
这个地方好坏谈不上，因为它为啥谈不上呢？为啥平等呢？因为它话不真实，
不是不真实，它就是本性的妙用，它就是都是妙用，它那个。所以说他说不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也不能离开三十二相得见如来，就是
吉相离
相。
不执着的话，吉相即离相。
对呀、啊、也不能离开啊。
不取也不舍，不取也不舍。
对。
徐老师。你刚才说是你说只要分别好坏呀、善恶就是着相了是吧？
你分别执着它好坏不是着相的吗？
那我不执着呢，分别不执着呢，
那就是无分别。其实你分别不执着就是无分别，就是无分别处。
或者是善分别与敌意。
这就是无分别处啊，就是善分别不恋着，不就是无分别处吗？
善分别与敌意不能就是无分别呀、
就是无分别的，
就是无分别，不是不分别，不是那个无分别，不是不分别，是善分别与敌意不动，
对呀、
当我们分别就是在这分别取舍了，又分别哎，就好坏就在这区域，或者不好的就抛弃，就这样沾端执着，无有穷尽啊，这就着相无穷，烦恼无穷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造作出来的呀。
其实有一句话，我们商量一下，是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解释三十二相是假的，干嘛的？这样子就是已经你就认为要假，不对，以为离开相了吗？三十二相，三十二相，
他是着相不见法身呢、啊？
着相不见法身啊？
对呀、
啊。我自己有个疑问，我提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这个供养即是分就两段嘛，前面那一段就是说微尘和世界，对吧？
对，
嗯，
微尘世界和先说世界，然后微尘，微尘再说世界。你这前面讲就是说我们说是这个我们这个色身就是微尘聚合的，那然后他又说这个，就他又说到世界了。
对，可以往前那个啥翻一下，宋师兄。
微尘聚合的是方便说，微尘聚合的那你微尘不是石油啊，不是微尘聚合，微尘聚合。
世界微尘。
善为微尘，何为世界？就是我们的自身不是也是微尘聚合吗？
不，这是
合合，乘以合合性。
因上不能这样说，因上是一微空，众微空，一微空中无众微，众微空中无一微。
再跟后面还有一团区色身故成为世界，你这个团区色身就是这个色身作为团区色身，就把这个色身，这个地方是咋成为世界的？这个色身就是小世界啊。
问问师傅，这个正好是。师傅
啊，
师傅，
李老师，哎，是不是在忙呢？
哦，找我了，
师傅。
对，嗯，
就这个地方，以团取色身，故成为世界。团取色身咋就成了世界了呢？这两句话中间怎么联系起来的？
哦，你说是这样？
二祖的注释里边。
在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四位夺否，这须菩提甚多。后面是世尊说，这个诸是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即分世界，是名世界。就是在二祖后面那个解诸事里边，就是说众生之有团聚色身，哎，团聚烧分的四大哎这一个合合相，成为色身。然后呢，以团聚色身构成世界，是因为这个色身是一个小世界，还是说这中间是少点啥？
说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读的？故成为世界，不能无名，随立名身。
哦，你说把这逗号取掉，
这是连着的。
故成为世界，不能无名。
哎，不能无名，随立名身。
就是说把这个逗号去掉，以团聚色身故成为世界，不能无名。
随立名身，就这种。随立名身后边就句号吧。
哎，对对对对对，后面
后边句号。随立名身后边句号。
随立名身后边。
这个逗号。
随立名身后边。哦、不，你这个句号不对。故成为世界，不能无名，逗号，随立名身，句号。
对，
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团取色身以后，你是执着色身为自己吗？这个时候就有妄想颠倒了，妄想颠倒一有，时间和空间就有了，所以成为世界，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成为世界不能无名，随立名身就有名身了。
嗯，
这个有众生在有世界，好像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过程，是不是？还是同时有嘞？同哎， 现在有世界是吧？还是
世界这里不是啥，就一个时间空间的问题吗？世界不就是时空吗？
这就是团区少分的四大为我，把多分的四大移为我身之外，成为世界，我在世界之外。
我手有我就有我手嘛，是吧？
嗯，
我就是身，我手就是世界，是吧？
有我身，我身所处的所，对，我身在的地方就是世界。
呀，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故称为世界，不能污名。这个污名是代表的什么？我们是我们本身那个无名执着的那个无名吗？
不是，
这个没有名字嘛。
哦哦哦，
成为世界不能没有名字。
哦哦哦哦，我明白了，师傅。
这样的，这样这个标点符号一加一这个一改，这能理解了哈。
嗯。好，其他师兄还有问题问老师吗？嗯，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世人愚痴无善就方便会一破之，这个破之是破什么的？这个具体来，
破假象的吗？
不，在这个里边是破什么的？
啊？
就在经文里边，就是因为世人愚痴无善就方便会一破之，就是在世界之世界，在微尘之微尘。
嗯，就是说这个，我觉得是。
还有话呢，不得自在。
哦。就世人愚痴不得自在。
对呀、啊，应该是这样，世人愚痴不得自不为啥不得这没有善巧方便破之，他不得自在。
这样一改，
自在所以
天道好世人愚痴不得自在，何以故？无善巧方便会一破之。古佛反问之也啊，
所以佛就反问，
反问须菩提，就是须菩提那个地方大甚多，这个地方是着相了吗？是这样，是这样的。那个师傅，我们刚才这样讨论了。
嗯，
你说须菩提在这个地方，须菩提是他本来就是他应该是，我就是他配合世尊这样说话的吧？
当然是。
要不说这甚多，你说他不知道那是着相，打甚多是着相，
这有这意思吗？
刚才徐良春说这个，你看这个三千大界所有微尘思维多否？须菩提答甚多，是不是？然后这个佛就叫须菩提的名字了，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比如人家那个，你问这个人家那个法师，然后禅师，你几岁啦？人家都不会打你的，一般人家明眼的就不故意打你，因为他答了会觉得都像的意思。人家问几岁啦，他说一串念珠转不停，他不会打你的。我70岁了，我80岁了，不会这样打，是吧？禅宗公案，人家就这样打了。
觉得你这样说话的话，是不是有一点什么？你总觉得这里面这个禅宗人答话总是这里面有玄妙。
其实他是不是提醒你不要着相了？不是玄妙，就是提醒你，提醒你不要着相了。就是说，我几十岁，其实我们这个不死的，这个几十岁没有意义，那就是不要着相，是吧？就是这样。
后面这个，你看这个里边这个，佛反问须菩提的时候说：“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那这不就在提醒吗？
对呀、啊，那你要人家提醒你这答话，你如果答的不着相，人家就不用提醒了，不是这样的吗？归宗一个徒弟不是回来了，归宗问你从哪里来啊？他说山下啊，中午吃的没有啊？有啊，在哪里吃啊？他说在哪里吃？ 他马上就说，人家供养的都没眼睛，是你一直问话，你都着实的那跟凡夫一样，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经典就是经典，这个经它不是，这等于说是研究经典，就是说研究教下，研究这个经文的，那就是学习。
对对对，
祈求这个获得教了，对吧？获得教育了，那跟宗下这个情况不同。
但是《金刚经》它也是作为禅宗的那个啊，最重要的禅宗的最重要的经呢，它不是你说的，它也不是一定是讲道理啊，讲道理。下面一段，刘德义师兄读诵，张双伟老师领学，有请两位。
好嘞，这段已经进入精进分了。好的，我先读分译。分译：凡修行人之不能深入精进者，由于未断我爱与谋利养，遂生热恼二病，以此闻经而性不清净，当远离之。不清净者未决定也，四相不离，今不未起，但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今肯以恒沙密僧布施，其不谋利养可知。然无金刚般若，则人存法见，心未清净，实相难显，未离热恼，其福不明为胜。须菩提，表如何精进法，发此一大篇议论。世尊故应可而重许之曰：如是如是，不独尔如是。若夫末世能不惊不怖者，其人甚为稀有。今之妄测他人意境者，即由自己惊怖中来，惊怖由未决定中来。如一旦豁然贯通，或的一声同底脱落，有不欢喜之涕泪悲泣者，然涕泪悲泣者正表在做人初开悟时惊喜意境，此尚未离于热闹，未可名为清净也。好的，我们请那个张老师给我们讲一下。
这是精进分第九啊，精进分第九，这个就是说怎么精进啊，这个地方我觉得这还是经扣这个第四分，就是施法身分是吧，施法身分是第四，这后面呢是分了九个方面来纠正大家的这个错误的这种见地啊，错误的这种见地。那就是说修行人为什么不能精进啊，为什么不能精进啊，由于没有断我爱，我执我爱，然后谋为了我呀，然后谋些名闻利养啊，名闻利养，这样的话就会生出烦恼来啊，热恼二病，热就是热恼，这个是应该是就是说因为有我爱，就是取悦这个就是强烈的执着的取啊，然后这是一种表现啊，这也是一种病。贪取不厌，这就是热。然后在贪取过程中，然后又那个取不到啊，取不到了就烦恼，那得到了怕失去也烦恼。热恼啊，逼于巨苦而身热心恼也啊，身体热啊，心烦恼啊，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如热恼。先不管这个吧，我先说，回头再讨论这个啊。那就是说要精进，怎么样精进啊？那认识因为我爱，爱惜身体啊，爱惜身体啊。就是后面就是说这个经文就是说，那人家这个 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一恒河沙登身不识。那人家这个登身不识，那这个你看这多精进啊，那就不执着于我这个身体吗？不执着于身体，而且不识出去啊。那这个为啥这说这种情况，就这样的不识，这样的所谓的精进，那与这个手起此经中的此句偈等不可同日而语呢？哎，我不能相比呢，无法比拟呢。这就是说，哎，就是说，就是这样的登身不识啊。如果离与离开了这个般若金刚般若啊，离开了智慧，那这个也只不过是得一些人天福报而已啊，得一些福报而已，并不是真的精进。真的精进应该是什么样的？真的精进就是，那必须是离一切诸相啊，离一切诸相，见到我们那个自体啊，见到我们的自性，这才是真精进。或者这个或者精进的没有无涯了，精进无有涯了啊。就是前面讲，就是因为不清净，未决定啊，没有决定。不清净就是因为有疑惑呀，有疑惑啊，有迷惑啊，没有决定，还有疑惑，还有怀疑啊。这就是前面说，就是信不具足啊，信也不具足。那就是说离开这些智慧啊是不行的，就是说这都是着相啊，着相的原因。那如果呢为此经清净呢，那就是离开离思相了，就是说因为问此经而信不清净，当远离之。那不清净就是因为没有决定，有疑惑啊，没离思相，因此经不新奇。因此后面讲能离思相啊，能离开思相，即名诸佛，这才是真精进啊。哎，这才是真精进。后面讲就今肯以恒沙命登身不识啊，恒沙身命登身不识，其不谋利养可知。他不是为了谋利养，但是没有般若是不行的啊，没有般若这是仍存法见。因为这个他以为，哎呀，这样登身不识能够有无量无边的福德，因为这个福德是有限的，有相的福德，没有智慧啊，没有开启他的般若智慧，那这个也只能得些人前善果了。因此这个地方说他仍存法见，心并不是真的清净，也就是说没有见到实相啊，实相危险啊，因此实相没有见到实相，你见不到实相终不可能离开热闹啊，因此这样就是登身不识，所得的福啊不明为多啊，不明为多。因为于后面的此经中啊，乃至手持四句偈等为他人演说，其福甚多啊，与他相比啊，因为通过这四句偈能够启发我们的金刚般若智慧，那这个就是能见到我们那个实相之啊，就是实相之体啊，实相之体。因此就是后面引发了这个须菩提的一个长段的长篇的一个大论，什么是真精进？其实就是离一切迹象啊，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这才是真精进。离一切迹象，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这就是觉悟。离开一切相，也就是包括就是离一切相，这一切相含义极广啊，反应非常广。那凡所有相，就是离开了一切相，凡有所相都是虚妄。在这个地方就是离相就能见到我们的根本了，也就是说我们以明心见性为本啊，不以这个名为利养啊，求名闻利养或者谈取人天这种善果啊为目标啊，啊以明心见性为目标，也就是离相，离开一些相，这就是就能见到诸佛，这就叫见性或者叫见到诸佛，这就是觉悟了。就是后面发了一条记录，那么发了一通理论，这个精进理论之后呢，师尊就应可道，哎呀，应可，哎呀，而众须知曰，是这样，是这样，不独你入世啊，不独你是这样，后世呢， 众生呢能闻到是经，哎，不惊不怖不为，那这个人就甚为难得稀有啊，甚为难得稀有。这后面就是今之妄测他人意境者，即由自己经部中来，经部由于未决定中来，一旦豁然贯通，豁的一声通地脱落，有不欢喜之涕泪悲泣者乎？哎，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是这个是须菩提听佛这样讲经啊，听到叫深结意趣啊，深结意趣，然后涕泪悲泣啊，涕泪悲泣二百佛言，就是佛说如是甚深经典啊，就是闻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信心清净了，这个就是决定见到实相了啊，见到实相了，这才是真清净，没有疑惑了啊，没有疑惑了，这才是前面说没有疑惑了，这才是清净啊，这就是因为见到实相啊，就是说这个如来说是非相呀，说如来这种实相就是说不能啊、不能着，要离开，就见到实相也要离开这些见性相，见性相。如果就后世人听到这样的经典，能够契入根本，不惊不怖不畏，这人就甚为稀有难得。后面讲就是现在的人呢、妄测他人意境，那这个妄测他人意境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师兄弟啊，有的说哎呀这个开悟了，那个开悟了，这个没有开悟，那个没有开悟，这其实都是妄测他人意境，那其实都是自己怎么样，自己这里面心不清净，没有决定，有疑惑，那这有疑惑就有惊怖啊，就震惊恐怖担心害怕，这都是因为自己未决定中来，哎，惊怖由于未决定中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没有见到实相啊，没有见到。但是如果一旦豁然贯通，豁然贯通，立一切相即名诸佛，哎，一旦豁然贯通，立一切诸相，豁然一生通利陀罗，哎，有不胜，有不欢喜，涕泪悲泣者乎？就是说后面就是须菩提微说是经，涕泪悲泣，因为深结意趣，涕泪悲泣，也就是初悟的人啊。难免有这种，哎呀，这有非常，有非常这种惊喜啊，哎，非常惊喜。但是这个地方说，这个惊喜吧，那是初开悟的情况啊。这个稍后他就应该是能够明白，这个也没有什么喜不喜的，因为稍有喜在，未为清净吧。当时也就是刚开始有点激动，哎，刚开始有点激动。那么这个其实有点激动，这个地方说他未立于热闹啊，未立于热闹，唯为真清净也，真清净也，这个地方不应该涕泪悲泣吗？尚未立于，也就是这个地方初悟啊，知道法身边，哎呀，还要法身正住啊，法身正住，还要再要发生向上的是吧，这个地方就初悟知道法身边，这个地方说到未为清净也。我就说这么多吧，这个我觉得这是照着讲了顺一遍，看大家有啥问题讨论讨论吧。
你看这个二祖这个解释我看了一下，一个是精进分的这个解释。精进分的这个解释是那是引用经文了，但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这个供给供养即是分这里面注释，你看复如来者法身也，不可以取相见，也不可以离相见，这个两个地方那没有矛，你看看说的不一样，但实际上它也没有矛盾，不可以离相见，法身不可以离相见，那是吧？那后面还说这个离一切相即名中佛，不可以离相见，那就是幻起幻灭，是吧？这法身未动啊，是不是？那不是一见法身吗？那离相见呢？那也可以说， 离开相了见法身，也可以说离开了相，也离开了心用，是吧？离开了心见法身。你看可以这样解释，我觉得可以这样解释。
啊、哦，你是这样是说这边跟那上面有点矛盾是吧？你这
不矛盾吗？我说是不矛盾，这现在说法不一样，是吧？
说法不一样，对。
不要离相见，而且要即相见，见法身嘛，是吧？
他
但是这后面这个离邪住相，其实也包括了这个离相和离离，是不是、啊？他们说离相和离离，这个。
嗯，能离一相，其实就是不就是一切相，即名诸佛就是不离呀、啊。后面还有个即名诸佛呢，离一切相，并不是说断灭了、
啊、
人家即名诸佛。
对，离一切相呢，还要离开了你这个离的心，是吧？这都要都可以离，都可以算离啊，是吧？
啊，对，
也可以离开你所谓的这个新的用嘛，这不是法身现现了吗？那就是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照，你还离什么呀？是吧？就法身现现了，也可以。
就是前面讲，就是佛如来者法身也，不可以趋相见，不可以离相求。你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这个清净村里面又说离切相即命诸佛，是吧？这个地方是又要离又不能离，是不是、啊、离开相不可以离相求，这个地方叫离一切相即命诸佛，这好像从文字上是有矛盾的，是吧？你这个地方不可以离也不可以取，也就是不可以取相，哎，不可以取相，也不可以着相，也不可以离开相另外求一个法身，这个地方是离一切相，这个地方
离一切相不是正好法身现前了吗？是吧？这本来是佛观什么照，正好是常观常照，常观常照是正好是即相见法身嘛，常照而不住嘛，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嘛，不就是见法身了吗？是吧？
我觉得他说的层次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那个地方说是法身呢，不可以趋相见。那就是要不可以去相见，要离开相来见，对不对？但是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也可以。
后面说这两句不可趋相见，不可离相求，也就是这个离你不能说是离开，不能离开，这个离是什么？就不着的，我把它不可着相，是吧？
对呀、
啊，
那都可以
着相，也就是离趋相的着相，离相也是。
都可以啊，你不着相，它不是也是法身吗？离相，
这要不让师傅给我们就说了这两句话，
离相嘛就没有相了嘛，没有相那不是继而这个照而常寂了嘛，是吧？照而常寂那不是离相了嘛，继而常照那也是法身呐、啊。
我觉得是把哪一部分，把哪就是前面的主事把它复印制到这一个地方问问师傅呗。那个徐师兄
啊，这个
就是精进分上面那个那段注释，哎，就是精进分第九上面那个紧挨着精进分第九上面那一段注释里边，供养即时分的最后，
嗯，你就是说那个不可以起相见，不可以离相求这一段嘛，是吧？不法身者，
不来者法身也，不可以取相见，
不可以离相求。这
个、而这个地方，而第后面这个精进、就是、精进分的，就是离一切相即命诸佛。
在46段，这个上师兄啊，46段。这就在那个啊、哦，对你有涂红色的，这。
来法身者，复如来者，法身也不可以趋向，哎，就这一句，
这一句啊，难道 你复制下去，然后还跟那个放在一起，让老师看看。
这句话说的才好嘞，不是说这在相上见才是彻见法身吗？是吧？这句话说的才好嘞，不可以离相见。
这我就是个反过来复过去说，那让咱师傅给咱，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从你看从文字上你？好像是有矛盾的，这个地方不可取也不可离，这个要离，离一切相。
哎，老师，李老师，
哦，你找我了？
对，这个张双伟有一个问题。
哦，
你看这个前面在这个供养即是分里边最后一段这个二度开始里边。如来者法身也，这个叫不可以取相见如来，也不可以离开相求见要求如来。但是在精进分第九这个里边，就是说此相不离，精不畏己，单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这个是离一切相。那前面又说不可以离相，这是不是这是？所以从文字上是不是有矛盾啊？这边
现在看不出来是吧？
因为前面的不可以趋向见，不可以趋向见，应该立向见呀、啊。那他又说不可以离向求，但是这个好像是又不可以离向，这个地方是立一些向。
谢老师，上边说的是法身。下边说的是祝佛，是佛，
立一切相，即名诸佛，这个就可以立相求了吗？
上边说法身正
确，立一切相就叫诸佛，诸佛他就可以立相求了吗？
你
不是这立一切相，不是这个，这不是立相立一切相，前面说不可以立相求。
即名诸
佛，求见法身嘛，就求就是求见法身啊，也就
是
不可离见见法身。
是啊是啊，离见像即名诸佛，诸佛就这个什么了，诸佛就是即名诸佛，诸佛就什么了，就不是法身了，就这样。
那诸佛不就是指的是法身吗？
是啊，就是这。诸佛他就不是法身吗？不就是法身吗？
也单能理解相就是法身，这就能见法身了。
这四相指的啥？张松伟，
就是
叫圆觉四相，
是这样。圆众生受者吧，应该是吧、
啊？他讲的是四相，上面是见法身。
啊，上面见法身，下边见爆发身是吧？
这两个离也可以，你不能理解成一个意思吧？不可以离相求和四相不离，你不能理解成一个意思。
不是，刚才魏老师说，前面说是见法身，这个前面是四相。从相的角度说的，
一回事儿。
对，前面说是法身的，后面说是因为思相不离，经不离是前后连贯起来的。思相不离，经不离，一次要离开思相，离开一切思相。
对。
记住
了，全都说的是什么呀、啊？全说的是不可以取相见如来，不可以离相求法身。
对呀、啊，那是。有取有舍，那就不对了。
这个后面这个句咱们这样说，单能离一切相即见如来，这个一切相呢也包括四相，也包括四相，是吧？你得离开我相和人相嘛，对不对？哎，这时候见诸佛，一切相也还要包括四相，哎，这不见诸佛了吗？
那离一切相，
这个错，这没错，
见性相都要离的。法身见都要离的，一切相就
你离开了住，这相，你因为这个相就没了吗？
一切相即名诸佛，
不可以离一切相，就不明诸佛，就是不可以离一切相求，就是不可以离开诸佛求法身。这样说吧，
那他刚才那个师兄说的不对，什么离一切相，这是破掉人对四相的那个执着，把那个四相包括四心四种那个执着相的那个心，都破掉，这个才是叫离一切相，这个才是最后能够成佛。嗯，我相
要
动心上受着相。
老师，这四相指的是啥呀？
不说了，我相人相，
我相人相，众生相，受
着
相。哦哦哦，所有的法见和法相都破掉了。
法相。法见，也法见都是心相。
对呀、啊，对那个相的执着，而包括那个离开这四相的，离开四相的那个四种心都破掉了。
你真离了相，他反而不能说没有相。你没有相了，那不是还有一个相吗？
那还要说了啥呀？他
相包括你离开认为的不离能离啊，就是你无相，你离一切相，就是你认为无相，这也离开了，也不，你落入无相也不对啊，离一切相嘛、啊，落入有相，落入无相都不对吧？是不是？
对，你说没有相了，光有一个空空的啥也没有，没有相。
不，离一切相就是有相无相都打掉了，才叫离一切相，是。不是说离开相就落空了？那你落。你没有离开无相啊，有相无相都要离开啊，你执着一个无相也不对吧？
那边魏老师说是把外在的这个实相离开，就是不粘着，还要对这个相的执着，执着对相的执着是心啊。
啊，对啊。
那就是四种心也要离开，也就是说把这实相的执着和四种这个对这种相心的这种心也要离开。也就是说并不真实啊。
啊。比如说你说修道
说的很清楚嘛，诸法身不可以离相求。
哎，两句其实深度不一样的啦。嗯。深度不一样的。应该是。
上边次叫我们见法身，怎么样子见起法身。
这个要不自相。
下边是破相，还有啊，还有。
下边应该说法身见都要破掉了，离一切相啊，法身之见都要破掉。什么法身不法身呢、啊？法身
之见都要破掉。嗯，
也就是这个相，你不是认为的实相并不实有，实相并不实有，那么对这个对实相产生的这种执着的心也不实有，这就是把离开实相和实相的心全被破掉了，也就是离开了，全离开了。
哎，所有的法执、我执都破掉了，
不消运掉。
嗯嗯嗯，这样才这个才是佛。
哎，好、哦，这个我明白了，这个基本上就是不能单独把这个利益切相即成诸佛拿出来，因为它前面说思想不离，经不未起嘛。然后说能离实相，就从离相的角度说的。前面说是人是法身的角度说的。
啊，
那你诸佛和法身还能是两个吗？还能有二法吗？是吧？
哎呀，你不要弄在一起讨论了，就是按魏老师说的，你去理解就对了。你
这一部分就是精进分呢，它其实也得纠正大家的一种偏见。你看上来一个经文就是说。哎呀，这个人很精进啊，你登坑和杀生命不实，是吧？这很精进啊，但是这与能死于寂啊、于此经中乃至受持死于寂等于他日说，其福甚多。也就是与他相比啊，这就相当于有一次较量功德了，哎，较量功德了。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们裂开薄弱，就是把薄弱强调的无以复加，也就是说。你的目标搞错了，你的目标搞错了，那不是真精进。也就是说，你必须是以明心见性开启根本智慧为目标， 这样去努力，那这才是真精进，这才是真精进。否则的话，登身命不实，那离开不以智慧为目标，那这个是啥呀？这不是真精进。下面一般的说的就是精进的话，是因为执着于我身，哎呀，为了我这个身，然后追求名闻利，追求利养，是吧？但是这叫登身命不实啊。你以为这是真精进吗？不是，不是真精进，离开智慧。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虽生热闹耳病，以此闻经而心不清净，当远离之。这个当远离之是离开这个热闹耳病吗？
不单是离开病，离开造成这耳病的因，断我爱与利养吗？
有虽生热闹耳病，所以闻经就不清净，就是说当远离他，我是这样理解，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刚明白过来，是这样理解吗？那老师给我
远离，应该是远离国爱，
远离
与利
哦，利养是吧？应该吧，远离。
我是说照这个当远离之是。远离这个热闹二病是吗？
远离是热闹二病，应该是果，那因是没有断果爱跟魔力养，你要断因啊，断因不是断果吧？那个果怎么断啊？你要断因应该是吧？
谋利养，哎，对，
你要断果爱啊，
哦，断
远离
魔
力养。你这个烟不对，不远离你，就是我远离热闹，远离不了啊。
也就是说，你不断我爱啊，你如果是我爱牟利养，那这个用这种我爱的心理或者是牟利的心理，这个样去听经闻法，这就是不清净，这就是心不清净，因为叫信愿行嘛，你这信不清净。你对经没有信心啊？为啥没有信心呢？没有决定，为啥没有决定呢？没决定就有疑惑啊，这个地方，因此就是信不清净，就是有疑惑，也就简单说，就不信它成分在。
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好，大家都没问题了。李老师，魏老师，
啊，你好。
大家都没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学到这边吗？
好了，好吧，再见，
老师再见，
再见，
妈妈再见。